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份资料，有点特别，叫做全新的自我导航系统。你先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能直接连线到未来的自己，一个更智慧、更成功的升级版的你，然后让他来给你现在的生活出谋划策，会是什么样？这听起来我知道有点科幻。但这份资料的核心观点就是，通过一次所谓的量子跃迁，你可以，和您那个公家未来版本融合在一起，
然后彻底改变自己。
对，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系统，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以及我们要怎么用上这种号称是人类潜能下一次进化的能力。
这个概念确实很抓人，它描绘的画面是未来不只是你在走向它。他也在向你走来，
甚至能融入你的当下。
没错，但这份资料也很坦诚，他直接就抛出了一个核心难题。就算你真的获得了这种新能力，然后呢？这就像刚被蜘蛛咬了的彼得·帕克，突然有了超能力，结果想开个门把门拽下来了，生活反而一团糟。所以重点不是获得能力，而是如何驾驭它。
没错，这个比喻我印象很深，让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聊。资料里说，这个未来的你已经活过了你所有的可能性，知道所有的坑和捷径，过着最理想的生活，然后通过一种特定的激活，它就会融入你。但老实说，这听起来太玄了，而且资料里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个客户就靠这个3周赚了24万美金。
对，这个例子很吸引眼球，但也很有误导性。它不是说你融合了，钱就从天上掉下来了。资道想强调的是，这种融合会给你带来一股巨大的，但未经驯服的原始力量。
就像突然给你一辆 F1 赛车，但你连驾照都没考。
就是这个意思。
等等，我们得在这儿停一下。24万美金3周。这份资料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提了一句就过去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中彩票了，还是做了什么惊人的商业决策？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这到底是奇迹还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策略。
这正是这份资料有趣的地方，它不提供具体的怎么做，而是关注决策的能量基础。他认为，那个客户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的决策不再基于过去的经验和恐惧，而是基于未来自我传递过来的一个就是这个方向是对的清晰信号。
但在一开始，这种信号是非常混乱的。
就像彼得·帕克想拿个杯子，却把它捏碎了。
哎，对，你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却不知道怎么把它应用在今天午饭吃什么这种具体问题上。
我明白了，所以问题不是如何获得力量，而是如何读懂说明书。资料里还有个比喻，说这就像我们拿着一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结果只用它来打电话。
是的，是的。
我们手上有一个能连接宇宙智慧的工具，却只用了它最基础的功能。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就是怎么给你的内在 GPS 做一次系统升级，学会接收、解读，并按照来自你最佳时间线的持续指引去行动。这本质上是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门新语言的语法。未来的自己显然不会给你发微信或者打电话，那沟通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资料里提到了一个词，量子信息流，听起来很高深。
咱们可以先把量子这个词放一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绕过逻辑思维的直接沟通。你的大脑习惯于分析推理，而这种信息是直接抵达你更深层的直觉和身体感受。
哦，资料把这种沟通方式分成了3个主要渠道，就像3个不同的 APP， 但传递的都是同一个核心信息，走这边。
哪3个渠道？
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是身体的智慧网络。
身体？
对，资料认为你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灵敏的天线，它每时每刻都在接收来自未来的频率。当一个选择对你有利，符合你的最高利益时，你的身体会感觉舒展。
舒展
就是你会觉得轻松，有活力，能量是流动的。
这个我好像能理解，就是那种你想到某个计划就莫名觉得很兴奋，浑身有劲的感觉。那反过来呢？
反过来就是收缩， 当一个选择会让你偏离最佳轨道时，你的身体会感到紧张、沉重，能量像是被堵住了。
具体表现呢？
具体表现可能是胸口发闷，肩膀不自觉地耸起来，或者胃里打结。所以，留意那些让你充满能量和让你感觉疲惫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拿导工具。
你的精力水平就是最诚实的信号灯。
没错。
这又很有意思，它把我们平时可能只当成是压力或者兴奋的生理感受，赋予了拿导的意义。行，这是身体层面。那我们的大脑呢？那些所谓的灵感或者直觉是怎么回事？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渠道，直觉认知网络。
嗯，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突然冒出来的，好像没什么逻辑依据的确信感，一种我知道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感觉。资料的描述是，这就像你未来的自己直接把一个压缩好的信息包空投到了你的意识里，跳过了所有的分析过程。
这个很多人都有过体验，但最大的困惑也在这里。我怎么知道这是真正的直觉，而不是我因为害怕或焦虑而产生的胡思乱想？这两种感觉有时候太像了。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资料给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区分标准。真正的直觉感觉是平静、清晰、开阔。
平静、清晰、开阔。
对，它不带什么情绪，也不需要说服你。它就像一个事实一样，静静地摆在那里。而源于恐惧的想法，感觉是紧迫、压抑、混乱的。而且它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因为它在拼命地试图说服你。
哦。
简单说，一个像低语，一个像呐喊。
一个在低语，一个在呐喊，这个比喻很形象。好，我们有了身体的信号，有了意识里的直觉。那第三个渠道呢？听起来好像跟外部世界有关。
没错，第三个渠道是环境反馈，资料也把它称为同步性事件。
同步性事件，
或者说是宇宙在你的现实生活中给你留下的面包屑儿。
这个说法我就得打个问号了。这听起来非常像确认偏误，就是因为我心里想这一件事儿，所以我到处都能看到跟它相关的信息。比如我刚想买一辆红色的车，就觉得满大街都是红色的。资料怎么区分这两者？
你问题非常关键。资料的观点是，关键在于频率和意外性。
频率和意外性。
对，比如你在考虑要不要学一门新技能，结果一周内有三个不同圈子的朋友都跟你提起了同一个线上课程。
嗯哼。
或者你在为一个问题发愁，去咖啡馆时无意中听到邻桌的对话，正好有一句话点醒了你。
嗯，
这些都不是你在主动寻找证据，而是信息主动的出乎意料的来找到你。
所以重点是被动接受到的，而不是主动寻找到的。
对，按照这份资料的理论，这些都不是巧合，而是你未来的自己在协调现实，给你提供线索和确认。整个世界都成了你的个人留言板。当然，前提是你得睁大眼睛去看，而不是把这一切都当成随机的噪音忽略掉。
好，我们现在有了三个接收信号的渠道：身体、直觉和环境。但这感觉好像有点被动，像是等着信号来。有没有更主动一点的方法？资料里好像提到了一个听起来更像科幻片的技术。
是的，那个被称为未来回声感知，我更喜欢叫它时间线扫描。
时间线扫描。
这个概念确实非常迷人，它的核心是说，在你真正做出一个选择之前，你的意识其实有能力去提前感知到每个选择背后连接的那个未来的能量质感。
等一下，未来的能量质感，这要怎么理解？
你可以把现实想象成一片充满可能性的海洋，你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像往海里扔下一块石头，会激起不同的涟漪。
嗯，
而在石头海绵落水之前，你就能用你的意识去触碰和感受不同涟漪的质地。资料里描述，通往最佳时间线的那个选项，给人的感觉是开阔的，充满生命力的，顺畅的。
即使未来有挑战，也感觉像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
是的。
那不好的选择呢？
感觉是压抑的、沉重的、费力的，就像在逆流游泳，做什么都感觉不对劲儿，有一种无形的阻力。学会辨别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能量特征，就像是在开发一种新的感官。
听起来很抽象， 具体要怎么操作？比如我明天要决定是否接受一个新的工作机会。
操作步骤其实很简单，关键在于刻意。第一，在做决定前，先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的空间，哪怕只有30秒。
好。
第二，向你的未来自我提问，但注意，不是问我该怎么选，而是分别去问，如果我选择接受这个工作，它背后的能量是怎样的？
以及，如果我选择拒绝，又会是怎样的感觉？
对，你是在收集数据，而不是在求一个答案。
然后呢？
然后就是最关键的第三步，把你的分析思维暂时关掉。
关掉分析思维？
对。不要去想工资、通薪、同事这些细节，而是进入纯粹的感知模式，去感受接受这个选项是让你的能量场感觉舒展了，还是收缩了？
是感觉自然流动，还是感觉有点被迫和费力？
没错，对比两个选项的能量质感，答案往往会非常清晰。
这等于说，我们是在用一套全新的决策逻辑。我们依赖的不再是过去的经验数据，而是直接从未来下载感受数据。这和我们习惯的利弊分析完全是两回事儿。
没错，你的分析大脑通常会倾向于那个看起来更安全、更可预测、更符合社会期待的选项。
嗯哼。
但你未来的自己看到的画面是完全不同的。他知道哪个看似冒险的选择会带来指数级的成长，哪个看似安全的选择其实是长期的停滞。
时间线扫描就是让你直接连接到这个更高维度的视角。
对，那么学会了这一切，接受信号，扫描时间线，最终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资料认为，这会引发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大部分人做决定，要么看过去的经验，要么看眼前的处境。这就像开车只看后视镜。
是的，这引出了整份资料最核心的一个行动准则，从你要去的地方，而不是你来自的地方来做决定。
从你要去的地方。
对，这意味着在每个选择面前，你要问一个非常有力量的问题，那个已经拥有一切我想要的东西，活得最精彩的我，他会怎么选？
这个问题确实能瞬间改变看事情的角度。但它听起来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的不还是现在这个充满恐惧和局限的我吗？我怎么能真正带入那个未来自我的视角，而不是用现在的我去猜测未来的我会怎么想？
你提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障碍。资料的建议是不要去想他会怎么做，而是去感受他的选择标准。
感受标准。
是的，你未来的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价值排序。他永远选择扩展而不是舒适，选择成长而不是安全，选择忠于自己而不是寻求他人认可。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你眼前的选项，很多纠结的问题就会立刻清晰起来。
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在职业选择上。
在职业上，未来的你不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去尝试一个有前景等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项目，因为他知道待在一个没有成长空间的环境里才是最大的风险。
有道理。
在人际关系上，他不会为了逃避孤独而维持一段感觉很消耗的关系，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并相信真实才能吸引来对的人。
那财务上呢？
财务上，他的角色是基于富足的心态，而不是匮乏的恐惧。他会投资于那些能创作价值、符合自己热情的事情上，而不是仅仅因为害怕没钱而拼命囤积资源。
我明白了。
所以你看，这不是说要避免犯错，而是确保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和你那个最理想、最真实的自己是对齐的。
所以成功的关键不是做出完美的选择，而是持续做出真实的选择，然后从结果中学习，不断校准。
说得非常精准。当你开始从未来做决定时，你就已经踏上了那条通往成功的轨道。
好了，理论和技术我们都聊了，但资料里也强调了一句，没有付诸实践的知识只是娱乐而已。说了这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把它变成一种日常习惯，而不是听完激动一下就忘了？
没错，把它融入生活才是关键。资料提供了一套很实用的日常维护流程，叫脑航常规，就像每天给你的内在 GPS 做一次校准和保养。
脑航常规
啊，它也分三步。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晨间校准。每天早上，在你拿起手机被各种信息淹没之前，花几分钟时间安静地坐一会儿，有意识地和你未来的自己连接。
嗯，
你可以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关于今天有什么是我需要知道的， 或者我今天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上面，然后就静静地待一会儿，留意任何浮现出来的念头、感觉或者图像，不要去分析它。
听起来像是一种主动的调频。那白天呢？总不能每次做决定都冥想吧？
当然不用。第二步是日间决策点，就是在白天遇到各种选择的时候，不管是决定下午喝咖啡还是奶茶，还是决定要不要回复一封棘手的邮件，都给自己一个暂停几秒钟的习惯。
暂停几秒钟？
对，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选择感觉是舒展的还是收缩的？通过不断的在小事上练习，这个过程会变得越来越快，甚至成为一种本能。
这个建议很好，从低风险的小事开始。那晚上呢？一天结束了。
第三步是晚间整合，睡前花几分钟回顾一下今天，什么时候你感觉自己遵循了内在的指引，结果怎么样？
什么时候你忽略了它，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对，这一步非常非常重要，目的不是为了批评自己，而是为了积累你自己的经验证据。当你亲眼看到遵循指引总是能带来更顺畅的结果时，你那个充满怀疑的理性大脑才会慢慢学会放手，信任这个新的导航系统。
从用它来决定午餐吃什么，到用它来做职业规划，一步一步地建立信任。这个方法很扎实。
是的，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是通过一次次成功的体验建立起来的。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这个全新的自我拉导系统，本质上是关于开启一种和我们内在更高智慧的沟通方式。它从一个听起来有点颠覆性的想法开始，和未来的你融合，然后我们学习了它的三种语言：身体的舒展与收缩，直觉的平静认知，还有环境里那些出乎意料的同步性事件。
最终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核心的行动转变，你的决策依据不再是只能看着后视镜里的过去经验，而是主动的、有意识的从你最理想的未来那个终点来反向导航你当下的每一个选择。
这确实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和生活的关系，从一个被动的反应者变成一个主动的创造者。
是的，这个系统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你不再感觉是独自一人在迷雾中摸索，你会感觉到自己始终被一个更宏大的智慧所引导，这个智慧确切地知道你要去哪里，并且会用你能理解的方式不断给你提示。
你手里握着一个永远指向你最高潜能的指南针。
没错。
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把资料里的最后一个观点留给你啊。他说，当你真正成为那个未来的自己时，你其实是同意参与了一个时间循环回来帮助现在的自己，这是一种你主动选择的责任。
这个想法很美。那么基于这个想法，让我们来做一个思考练习。如果你现在在这一刻就能立刻成为那个已经实现了所有愿望、生活在最佳时间线上的未来自我，你要发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你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指引会是什么？